那感谢神给我们今天有崇拜的时间，再次敬拜主。我觉得我刚刚也祷告说，真的不要啊，你认为每一天是理所当然的哈，真的珍惜每天啊，把这个每一天是你的当做你的最后一天啊，来真的要好好的把握哈，抓住这个机会。所以呢，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神，也是一个蒙恩典的一个机会哈，啊，有蒙福的机会。我们今天跟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要思想的是《使徒行传》第十章一到十六节的教会的荣耀。其实我们把一直意思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的内容哈，所以呢今天应该是要看第九章三十二节到看下去第十二章的内容。所以呢哈，你看短短的那个大概三十分钟的时间里面看完这个三章的内容，实在太多太多内容。所以呢，我鼓励弟兄姐妹呢，你们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呢回家之后呢，从九章三十二节到十二章的内容你读下去看看，很有兴趣的哈，使徒行传的内容呢，很有很兴奋的内容。你看见很多真的神实在的、很活跃的在实行他的做工哈，他的工作，透过一般的人，透过这些平民，像透过那些渔夫的哈，像所以呢，神使用不同的人。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作为，所以很兴奋的。所以呢，我鼓励弟兄姐妹朋友们呢，你回家那个找时间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思想九章三十二节到十二章内容。我们先看一下大略的内容哈。大略的内容就是九章三十二节到十一章十八节呢，他就讲到彼得的福音的事工啊，彼得的福音的事工，彼得出来他就开始传讲福音，神特别的祝福这个彼得，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他一天站起来讲到三千个人五千人信主啊，我们是祷告的时候羡慕，就是跟神说，上帝啊，给我这样的点赞的能力，像彼得一样讲到了这三千人信主，哇，我们需要一个盖堂了哈。那信主神真的祝福彼得，所以你不要以为哎我什么都不行，你知道彼得也是像这样的人，彼得没有学问的，彼得是打鱼的渔夫。他的个性也是他的个性也是很暴躁的，脾气很急的哈，他个性很急的。但是呢，神却拣选了他，用他的时候呢，真的看见不是他做的，乃是神的灵，圣灵是透过他所做的。所以呢，我们坐在这里为弟兄姐妹们哈，你不要小看自己哈，我们想着不要很小看自己，因为神要用你，不是因为你能干。不是因为你有才能，不是因为你有口才，神要用你的话，你没有口才，神就，你知道那个旧约圣经里面，神使用这个驴哈说话哈，所以呢，神也是用这个叫那个驴说话，叫那个石头也会赞美的，所以呢，你不要说哦没有口才，就是你要求神，你大大的掌口，神要加给你，所以彼得在福音的事工上面，在一个驴大和约帕的施工当中，他就有在离大一个地方医治了瘫痪八年的病人以米亚，然后呢，他在约帕这个地方让这个大迪大，这个是你的信徒，他死了，但是呢，叫他死里复活，然后呢，在约帕这个地方削皮匠这个西门的家，他待了一段时间，那待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接下来第十章一节到四十八节的内容就是外邦人哥尼流信福音。这个哥尼流呢，他在祷告当中看见异象，然后呢派人去约帕找彼得。那彼得也是神让他看见异象，然后呢异象中上帝表达说，神所指定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啊。所以呢，圣灵指示彼得一定要跟那个。这个哥尼流差派的使者一起去，所以呢，彼得跟着他们去哥尼流的家啊，然后呢，在那里等候的一些哥尼流的亲属向他们传福音。结果呢，彼得跟他们讲道的时候呢，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呢，彼得给他们施洗哈，然后呢，彼得再来呢， 哦，对不起啊，再来呢，彼得上耶路撒冷上去，耶路撒冷的教会报告啊，原来神祝福外邦人，外邦人也信了主了，所以呢，报告给这些犹太的信徒哈，然后呢，再来十一章开始到十九节到三十节的内容呢，安提亚教会的建立，这个安提亚教会其实算是外邦人的教会哈，那他这个教会里面也有犹太人，但是也有外邦人在那里，所以呢，在当地的信徒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然后耶路撒冷教会呢，差派巴拿巴去视察一下当地的情况，直到安提亚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巴拿巴去安提亚的时候呢，他向更多人传福音，所以许多人信主了。信主了之后呢，巴拿巴到大树，你知道大树是哪个地方吗？大树是原来保罗，你知道我们上个礼拜想到看到保罗怎么样信主了，他本来是逼迫耶稣信徒的，信耶稣的人，他后来神改变他，他就开始传讲福音。这个大树是这个保罗的故乡，所以呢，他去大树去找小罗，然后在一起在安提亚这里工作。啊，工作之后呢，那么当时有一个先知亚加布预言说，啊，将来有一个大饥荒，所以呢，安提亚教会呢，捐钱送到犹太的信徒，送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呢，巴拿巴跟保罗一起拿着这个真相，然后送去耶路撒冷给弟兄姐妹。那再来十二章一到二十五节呢，彼得再次被捕了，彼得再被抓了，但是呢，神还是让他逃脱。新王杀了使徒雅各之后呢，看见百姓们喜悦所以呢，他再抓彼得关在监牢里面，然后呢，教会呢迫切地为彼得的释放祷告。后来呢，审问的前一天，信徒开始神就是让彼得释放出来，但是呢，彼得释放出来回到信徒聚集的地方，信徒还在为彼得祷告，听到彼得声音却不相信，就是彼得被释放出来，所以看见很奇妙的一个场面。信徒一直在彼得释放祷告，但是听到外面彼得被释放来了，但是呢，那个是应该是鬼了，他不相信彼得被释放，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上神祷告心里有没有信？所以祷告神说什么呢？那以信心来祷告然后呢西律呢这个人发现彼得被释放了，然后呢杀了这个无辜的看守的士兵，后来西律这个人呢骄傲被虫咬死了，然后巴拿巴跟扫罗带着马可再回到安提亚去了。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第九章三十二节到十二章的内容。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教会的容纳教会的容纳。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教会的容纳，所以呢，我们把信息的内容关注在这个主题上面被一个人接纳是很温暖的感觉给一个人归属感。我当时来加拿大的时候来到这间教会，当时没有国语崇拜只有小小的国语团契国语小组，然后呢很多都是一大堆的粤语讲粤语的我不会讲广东话的但是他们虽然我们语言够不通不太很顺但是他们很爱心来接待我帮助我，然后呢好像把我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所以呢给我一个感觉他们接纳我把我容纳到他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家中，好像给我一个归属感，给我还有一个亲密的感觉。上个礼拜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被加拿大的国家就接纳为加拿大的公民一大早我八点钟我从家里七点半出门了，那我陪着他参加这个入籍的一个典礼那天大概八十多人， 包括家属哈，大概超过100个人在那里，每个人的脸孔哈带着笑容哈，大家都很高兴、很兴奋哦。然后呢，趁着这些家人亲友呢，那些拼命的拍照，拼命的录像啊，还有拍照啊，然后是非常高兴哈。你知道吗？这个典礼2个小时。2个小时的典礼，但是呢，看样子没有一个人觉得不耐烦哦，或者是没有一个人看手表的，他已经很兴奋了哈、哦。每一个人很快乐，珍惜这个时刻。因为呢，你说我对加拿大国家这个接纳了，我成为一个加拿大的公民，你就要有归属感，那种亲密感哈、哦。所以呢，大家很兴奋，很高兴哈、啊。当天主持的那个法官哈、啊，他说那天有81个人从美加拿大的公民，然后他们来自，你知道多少国家吗？猜，啊？多少国家？啊，差不多了，19个国家的，81个人，19个国家。他说这么多不同的语言文化还有宗教的背景的人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强调什么呢？一定要希望成为一个好的公民，就为人民、社会、为国家要付出你的尽力，来彼此的了解、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帮助，也彼此的尊重。我听的时候啊，我觉得他讲得非常非常好，但是我想到不只是公民需要这一点，彼此的尊重、彼此的谅解、彼此的原谅接纳，我想我们做基督徒也是需要这样的事。你看在我们教会哈、有些人从福建来的、福建来的、广州来的、香港来的、山东来的，现在也有他们都走了，北京来的、上海来的，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也是韩国来的哈，很多不同的地方来的人在一起哈，你想想看，不简单的，每一个人不同地区来的，有不同背景、不同的学习、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格。好，你看有些人很慢的哈，有些人很急躁的，有些人不喜欢说话的，有些人一下说一些药品的，真的，我告诉你，不喜欢讲话太多的人呢，跟一直说的人你受不了的，那一直说的人呢，跟那些想要没有讲话的人就受不了，累死了。所以你看在教会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需要一个什么呢？包容跟接纳，让人能够和睦同居。今天神，我刚刚读的这段经文，神要给使徒们跟其初代的教会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什么呢？你要不可歧视别人。在神的眼里，人人都是平等的，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是不宝贵的。好像你们有孩子哈、哦，你们有3个孩子，我们家有7个孩子的。你问父母亲哪一个最可爱，哪一个最宝贵？每一个都宝贵的，每一个都需要的，每一个都很重要的。因为呢，人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宝贵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恩，也因着信。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这就是本无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不要因为说我信耶稣，我的永生，神祝福我，神恩待我，神爱我，是因为我很乖，不是的，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怜悯，这是都是神所赐的。那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教会的容纳从哪里开始？神是给2个人不同时间有一个意象。好，我们先看一下哥尼流看的意象。这个哥尼流人，哥尼流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罗马的军官。 当时以色列人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所以呢，罗马的军队啊驻守在以色列的各处，啊，他就未放出现暴乱，所以呢，哥尼流呢住在该撒利亚，啊，是一个百夫长，百夫长是什么呢？就是负责统管100个士兵的军官，啊，嗯。当时有百夫长、千夫长，就是百夫长呢，啊，管理100个精兵的，啊，千夫长呢管理1000个士兵的，啊，所以呢，哥尼流这个人呢，罗马的军官，你想想看，罗马人统治以色列，当时罗马的军官住在以色列的地方，他们的处境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受欢迎呢？人家都尊敬，人家都要喜欢他们。多讨厌他们的，不喜欢他们，好像以前那个日本统治中国哈，统治韩国的时候，你看弄得那种心里的那种仇恨哈，不喜欢啊，赶快希望他们赶快走掉哈，赶快赶他们走哈，心里这样想，但是没办法表达出来。所以呢，当时的环境来看的话，大部分罗马人就在以色列地方处境不太好的，因为犹太人恨恶他们。但是呢，很奇妙的是，你看以那个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罗马人藐视犹太人，对不对？因为他统治了犹太国家哈，所以呢，罗马人藐视犹太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以宗教的角度来看的话，犹太人怎么样？藐视罗马人？为什么？罗马人是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这些人都是不洁净的人。不圣洁的人，所以呢，有这样的处境当中，但是哥尼流呢，这个人虽然他是罗马人，但是他相信以色列的神，啊，而且呢，啊，参加这个会堂的敬拜，而且他自己全家的人敬拜神，那，他自己跟家人过一个虔诚的生活。那有一天，当哥尼流正在祷告寻求神的时候，啊。内在深处，深处就是下午3点钟的时候了。那3点钟时候呢，以色列人正好就是做一个晚祷、献晚祭的时间。所以你看这个哥尼流呢，虽然他是罗马人，他是敬拜神，跟着以色列人来敬拜这位上帝哈，他就守住这个祷告的时间，他定时来去向神祷告。祷告的时候呢，天使向他先说：“哥尼流，说什么？听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咒诅达到神面前，你蒙纪念了，你蒙纪念了。这个我们思想看一下哈，这个哥尼流他祷告的时候，向天使向他显现。我请问一下，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祷告哈，在家中祷告，我们参加祷告会、教会祷告。”你没有经历你祷告的时候呢，天使向你显现，王蒙，你的祷告达到什么？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当真有这样经历的？没有吗？那我们看哥尼流，为什么天使向他特别显现，告诉他，然后差人到彼得那里邀请他来听他的讲道？到底怎么搞的？为什么神没有向我显现？为什么向哥尼流显现呢？我们知道这个哥尼流是怎么样的人？使徒行传10章2节讲到什么呢？他是虔诚的人，他是虔诚的人，就是说他积极的来寻求神，积极的来寻求神，真正的敬拜敬畏神的生活。然后呢，常常向神祷告，然后呢，啊，慷慨的帮助有需要的人，他就想着多多救济百姓。你看到读到10章22节呢，又讲到什么呢？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他是什么样？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征战。你看看犹太整个地方的人怎么样称赞他？你看我刚刚说以色列人恨恶这个罗马人。特别是军人，那这个是罗马的军官，但是呢，以色列犹太的通国的人所称赞这个人，所以看见他的敬畏不只是一个祷告，不只是一个敬拜上面的，乃是真的实际的来显示出他的爱， 多多的帮助人。所以呢，这个人呢，很多犹太人敬仰的、称颂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就在祷告的时候呢，神向他显现啊，然后呢，啊，告诉他要邀请彼得来听蒙福的道。那我们留意一下这个天使向哥尼多所说的话哈，他没有说你的祷告达到什么样，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祷告，对不对？但是他说什么呢？我们读一下这个第十章十节，请。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咒诅达到神面前。所以呢，我们这个哥尼流呢，不但爱神，也是怎么样爱人，不但敬拜神、向神祷告，也是要多多的帮助需要的人。其实我们为别人做的事情，有的时候人不知道，不会感激你哈，或者是有的时候没有人就觉悟，或者说你觉得啊，好像没有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好像没有人理会哈，没有人知道。但是呢，你不要紧，为什么？神知道的。圣经有一句话说什么呢？我们一起读一下，请。什么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神都看见，神都看见，所以你不要在乎有没有人知道。也曾经有一个人，有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他有一天听到收音机的广播说，有一个人因为要找不到，他要换肾，找不到肾就是捐助肾脏的人，所以他处在死亡之路。当这个年轻人听那个广播的时候呢，心里有感动，心里有感动，说我从来没有帮助过，从来没有做过好事，为别人做过好事，我想帮助这个人，我有两个肾哈，就是可以捐一个了哈，所以呢，我想把这个一个肾捐给他。所以他赶快去了医院做个检查，因为那个你愿意捐出来，你要复合才可以捐出来的。所以呢，他做了检查，结果呢，他们两个很复合。所以呢，因为这个患者很紧急哈，所以他就马上啊同意写同意书，然后开刀把一个肾啊给了那个病人。这个人捐了一个肾掉，然后呢，并且自己付了这个开刀的费用，然后呢就走掉了。过了几天走掉了。后来那个病人的家人来看，那个病人是好好的，但是呢，捐助这个肾脏的人已经不见了。所以他们觉得，哎呀，我们不行了，不行了，我们一定要找那个生命的恩人哦。所以呢，他们到处就问一下，后来知道那个人在有一个油加油站做工，所以呢，他们家人找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呢，那个年轻人在接到这个电话啊，他们家人咨询的电话之后，知道他们要找他。所以呢，他就在加油站的那个玻璃墙里面写着不用找我，然后呢他就辞掉了这个，然后就走掉了。所以呢，家人你们看哈，还是不能放弃了，一定要找这个人哈，一定要好好的说一些谢谢哈，报答。所以呢，他们就不放弃啊，就写了最终一个那个年轻人。后来呢，他就那个年轻人呢移民到美国去了。那在那个埃内哈楼城那个地方，有一天他跟他自己的牧师分享这个事情，说他说一句话，我希望这件事只能留在神的记忆中，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呢，那个牧师呢就讲到的时候就讲了这个人的见证哈。所以他那个年轻人知道圣经告诉我这个，你的左手做的不让右手知道，他等于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神纪念你，神会给你更大的赏赐，人给你已经还了啊，就没有在天上的一个赏赐了。所以呢，他就拼命的跑，我觉得很稀奇的，但是呢，就是这样子的哈。 我们再回到哥林多的一书的时候呢，我们再看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你听到我刚刚说哥林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常常向神祷告的神，祷告的一个人，那为什么天使叫哥林多找一个彼得来听他的讲道？为什么呢？他行很多善行，他敬畏神，但是却是怎么样，他还不听，还没有听到福音，还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换句话说还没信耶稣，等于什么，还没有得到救恩。所以呢，他虽然敬畏上帝，但是呢，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信靠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没有这个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得到救恩。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道理哈。我们周围哈也是很多一些虔诚的人，很多信、很多善行的人，很多行了很多慈善机构啊，这些捐钱。很帮助周围的人的，但是怎么样，如果你还没信耶稣基督的话，你的生命没有得到救恩。所以呢，神听到他的祷告，差遣彼得，你要邀请彼得听这个福音，要信耶稣基督而受洗，就必能得救。所以呢，哥林多听到这个天使的声音，就立刻的差人要邀请彼得来听他的福音。我们再看到哈、哦，啊，对，这段经文我要给你们看的，因为圣经是跳过去，因为圣经说，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哈。哥尼啊、我们看了哥尼流的异象之后呢，再看彼得的异象。哥尼流差派的人快到彼得那住的地方的时候呢，彼得在房顶上祷告。那时候快要吃饭的时候，彼得觉得饿了，想吃点东西，叫一些家里的人预备午餐的时候呢，刚好他就看到一个异象，看见什么呢？天开了一块大布，四个角坠下来到地上来，里面有地上各样桃物，这个桃物还有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圣灵告诉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不洁净的东西，我不能吃，不能吃。上帝说什么呢？上帝说什么？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说这是不洁的，我不能。因为其实当时的犹太的这个律法里面呢，这些昆虫啊，这些用四足走的走兽呢，是不洁净的，你不可以吃，不可以摸，不可以接近的。啊，所以呢，彼得说，兄弟啊，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东西，你叫我吃这些，我不可以的。然后呢，这样子连续几次呢？三次，一次下来，彼得拒绝了，你再歇上去了，那再接下来再叫彼得，你宰了吃。彼得说，我不可以的，不行的。然后你再上去了，那再下来，然后彼得说，不行了，我不能吃了。然后呢，就再追上去了。然后呢，彼得觉得，哎呀，这个异象是什么？到底什么意思啊？他就因为呢，他对他来说，这个是不可以，因为违背律法的，因为他是敬畏神的，不能这样子做的。所以呢，彼得看见了异象之后呢，就哎，猜疑这到底这异象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那时候，哥尼流所派来的人在到了门口，说这里有没有个这个叫彼得的人？然后圣灵告诉彼得说，你要接待这三个人，跟他们一起去，不要疑惑。所以呢，彼得才明白这个异象。为什么？哥尼流是什么人？外邦人，不洁净的人，对不对？犹太人眼中他是不洁净的人，不能靠近，不能接近，不能来往的人。所以呢，犹太人跟外邦人连吃饭不能一起吃的，为什么呢？因为外邦人吃什么都吃嘛。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呢，有些能吃的，有些不能吃的。所以呢，你跟他们一起吃饭，可能不小心你自己变成不洁净了。啊，所以他们为了避免这个，不可以跟他们吃饭的。 所以呢，圣灵指示他的时候，彼得邀请他们进来，让他们住一个晚上，然后呢，跟着他们去哥尼流的家。在这边呢，看地图哈，当彼得住的是这个约帕，约帕哈，约帕这个地方，哥尼流住的地方呢，该撒利亚这个地方。所以呢，哥尼流差三个人去这个地方啊，过一夜，所以呢比较远的地方哈、啊。然后呢，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彼得呢让他们到了中午的时间嘛哈、啊，叫他们住一个晚上，然后呢再跟着他们啊，彼得再另外带六个门徒、六个信徒跟着他们去该撒利亚。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呢，看见哥尼流的全家的人，还有他们的亲戚朋友都聚集了，整个人在那里。那彼得进去啊，彼得进去的时候呢，你看哥尼流他的表现什么呢？他匍匐在他的脚前拜他。这个拜他，希腊文的意思说屈膝下跪的意思，屈膝下跪。他就好像像敬拜王、敬拜一个神人一样哈、哦，好像敬拜神似的那种尊敬的态度来拜他，拜彼得。所以呢，彼得说：“不要不要这样子，你起来，我也是人。”你跟你呢？你知道哈，跟你又来说，他是罗马的军官哈、哦，他可以随意的杀一个犹太人是小事的哈、哦。而且这个，你看彼得是什么人啊？曾经是渔夫的，一个小民。但是呢，这个哥尼流看到彼得进来的时候，他用尊敬的态度来跪在他的脚前拜他。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是神差来的人。所以呢，他敬重彼得是因为神派彼得来的人。所以呢，彼得进去之后呢，向他的家人传福音。他彼得的讲道的主要的内容，他强调什么呢？第一个，神是不偏待人，凡敬畏他的人，不论种族，他都悦纳的人。这个就是神的属性，神在神的眼里没有偏见的，我们人有偏见的哈。但是呢，像神的眼里没有偏见的。另外，神所差来的大有能力的耶稣要传和平的福音。耶稣基督受害，从死里复活，他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所以呢，无论什么样的人，凡信他的就必得救。他就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圣灵就降临在这些听到的人身上。所以你看看哈、哦，这些虔诚的人很渴慕的心来听什么道的时候呢，就一个人讲道，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心中，好像一个五旬节的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一样。所以呢，这些跟彼得一起去的犹太的信徒很惊讶了，哇，原来神领受神的圣灵是犹太人那个特权。你现在看见怎么样？万邦人也领受神的圣灵，领受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所以呢，他们很惊讶了。所以彼得说什么呢？我真是看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为主所悦纳。神是不看人的外貌的，乃是看人的内心的。神是不偏待人的。我不知道在中国是什么，在韩国呢，有些地方呢，有些人呢，看你的打扮，看你的衣着来不同的对待哈。你去餐厅哈，餐厅排队嘛哈，餐厅，你穿的非常好的，他就啊接待你；你穿的就邋邋遢遢的，他就你的物理有的时候，但当然不是都像有的地方啊，不知道中国是怎么样的哈，是不是看了你的地位？啊，你是什么啊？主席啊，你是什么哈？或者你的职业，或者你有多少钱，你的钱财， 来不同的。我看加拿大、美国就是北美的国家呢，以基督教的精神设立的，是因为他们看人不平等的，不管你的职业是什么，不管你有钱没有钱，这是平等。但是我们也是看见有一些还是有偏见的哈。但是神在什么眼中没有偏见？我听说以前在中国来的一些人啊，他不告诉人任何人他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有一些地方的人呢，他们知道有些人讨厌某些地方来的人，所以呢，某些地方来的那些人呢，不告诉他他是从哪里来，只说啊，他原来他的家乡是哪里哪里这样子的。所以人跟人之间也有一些偏见，看你的啊这些的、背景，或者你的经济的情况，或是你进入在教育的这个层次来不同的看待。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子的。我讲一个故事哈，以前有一个人，不知道你有听过这个故事，李代豪，你有听过这个李代豪？这个人是台湾人哈，他从小到青年就斗魂打架，到加入台湾最臭名的黑社会啊，然后呢，再加入了这个竹点棒哈棒派的，他就砍人，他专门砍人、开赌场，还有偷盗、勒索，而且开阴照女郎站，还有他，你知道哈，他进进出出那个监牢哈，在台湾30所的监牢，他待过14所监牢的。他其后的共被判被判为大概他的处刑期呢38年了。那么这个就是这边就是他收藏的那个枪啊刀啊，你就拿着那个剑哈，是这个人。后来他就变成这个强盗，变为传道，怎么搞的？他变成传道人，变成牧师，到处去传福音。原来呢？他的改变是不太可能，很多人认为呢，有些人呢不可以信主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信主的，他就是其中一个人，李代豪。不知道你们心中有没有人觉得，哎呀，那些人那个人某某人绝对不会信主的，或者某某人是他不能信主的，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们在心目中，他这个人台湾人的眼中是这样的人。他怎么变成一个传道呢？他在监牢的时候呢，有一个有充满爱心信心的年轻的大学生女孩子，原来这位是这个李代豪的同学的妹妹。他其实不是喜欢他是什么样，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就看到这个人可怜，用这个基督的爱能够传话，希望能够神改变他，所以呢写信给他，每天写信给他。他在进来的时候写了500封信是多少时间呢？可能是不是每天了哈，每一个礼拜一次，或是一个礼拜几次哦。所以呢，好几年一直把圣经的话语然后就写信。所以呢，李代豪呢觉得哎呀很稀奇啊，然后呢就刚开始呢就是反正这个监牢里面无聊孤独嘛哈，很难过嘛。那有人就给他每一次写信很高兴就这样子看着，但是从来心里没有信。但是神就慢慢的改变他的心，他就变成信了，就完全的改变了，改变一个人。然后他变成传道，后来他就帮助了，特别帮助了这些年轻人或者帮派的那些人，让他们信主。那现在听说他在美国拿到2个博士的学位，他现在在中国也在进修读那个哲学那个的哲学宗教的博士，他就继续了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的心中有没有对人的偏见，或者对于某些人的歧视？不只是望对你比你条件不好的人，可能比你条件好的人也是你有一些的偏见，你有一些的一些反感，或者你对某一个国家的人，对某一个地区来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这样的启示？
好，
你认为有哪一个人是不能不可能信主的吗？或者说你哎呀我不喜欢讨厌这个人，所以呢我不要拼命不要给他传福音，有没有这样的人？尽量叫他不来教会就好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请。神爱世人，神的心意不要一人成人，乃是人人得救。今天我们思想到教会的容纳，彼得本来不可以，他不愿意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但是神透过异象开启他的心窍，让他去跟外邦人去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呢，哥尼流呢，就罗马人当中第一个信主的。所以你知道吗？主后313年，这个罗马国家呢，成为他们的国家的宗教，成为就是基督教。神的作为是很奇妙的，你不要当作神所拣选的，不要当作俗物。就是说，你心中有些偏见，对某些人有些的歧视，你要放下，用主的心，用主的爱来接纳、容纳。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大爱，透过今天的你的话语告诉我们，神是不偏爱人的神。主啊，你的爱是真的像万人的。主啊，你帮助我们要有像你一样的爱心，用宽广的心来接纳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接纳不可爱的人。主啊，求你亲自祝福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也照着你的心意来生活。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